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东局势升温，全伊朗同时发射三枚卫星。全美国、以色列、埃及、卡塔尔官员巴黎会晤，商谈释放人置换加沙停火。拜登、习近平计划今年春天通话，布林肯将会再访北京。菲律宾驻美大使话，三月计划在马尼拉举行外交国防2+2对话。美国国务卿批准向希腊出售40架 F-35 战机。美联储减息将会无意义，出手时机仍然未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中东紧张局势因为以哈战争升温之际，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星期日利用国防部研发的凤凰号运载火箭，这个重达32公斤的卫星和两个小于10公斤的纳米卫星被送入450公里的轨道。其中两个较细装置的目的是测试集频通讯和地理定位技术。路透社指出，名为马克达的较大卫星由伊朗太空总署建造，被用来测试凤凰号火箭将多批货物送到太空的准确性。而在之前，伊朗这个月较早时候才用伊朗革命卫队制造的火箭将苏雷亚卫星送入轨道，此举引起欧洲强国担心，因为太空发射载具技术可能被用于发展远程弹道导弹系统。而在最新的三个卫星发射的同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星期日已经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伊朗的最新举动。星期日，根据与会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士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帕恩斯和埃及、卡塔尔以及以色列官员星期日在法国巴黎为加沙停火展开一场会晤商讨。消息人士指出，法国当局正在同这四个国家保持联系，协商目标是达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加沙暂停对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亦都在深夜表示，在巴黎的讨论富有建设性，但是各方仍然存在重大差距。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国家安全局首长都有与会。上星期，安全消息人士曾经向法新社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将会同以色列以及埃及对口官员和卡塔尔总理进行会晤。星期六，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长王毅在泰国曼谷完成两日12个几钟头的会谈之后，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沙利文和王毅之间低调低姿态的渠道是两国负责任管理竞争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方法。这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国务卿布林肯今年将会再次访问北京，而拜登总统亦都计划在春季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一次对话。去年布林肯是访问中国的首位美国内阁官员，而北京的对口官员之后亦都对美国进行访问。另一方面，美中预计将会在1月30号到31号在北京举行缉毒正式工作组会谈。美国官员表示，美中在恢复缉毒合作之际，华盛顿正在寻求在一些美国机场减少来自中国的化学品原材料的数量。星期日，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表示，菲律宾和美国有意在今年三月在马尼拉举行两国外交及国防最高官员的2+2会谈。罗姆德斯当日在电话中证实日经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讲法的报道，他表示双方有意举行会谈，这项计划仍然酝酿紧。日经新闻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预计将会在三月 会见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和国防部长特奥多洛。咁喺美国同菲律宾外长加防长对话机制喺2012年启动以嚟，首度喺菲律宾举行呢一个高层对话。不过劳姆德斯并冇回应有关呢一场预定会谈议程嘅相关问题。但系今次举行会谈之际，菲律宾同中共双方正在为南海主权问题出现一定程度嘅紧张关系升温。根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资讯俾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美国计划向希腊出售多达40架 F-35 战机，同时亦都将会赠送各种国防装备。布林肯喺俾希腊总理嘅信里面表示，我哋正在寻求同希腊密切合作，嚟推动我哋嘅共同利益，并且促进国际和平同安全。在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希腊出售40架价值86亿欧元的 F-35 战机之后，米佐塔基斯表示，这是希腊国防和外交重要的一日。希腊和美国关系的战略深度得到彰显，除了向希腊出售 F-35 战机之外，美国还计划由多余的国防物资里面免费向希腊赠送两架 C-130H 飞机、10部 P-3 飞机发动机和60部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来增加希腊军队的陆空力量。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逐渐接近美联储所设定的 2% 的长期目标，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减息，只不过究竟几时出手仍然未明朗。法新社报道，联准会这个星期作出最新利率政策决定的时候，几乎确定会宣布维持关键放款利率不变。但是分析师表示，美联储可能会释出更多一些关于减息即将来到的暗示。上一次美联储作出利率决定的时候所发表的经济预测，曾经表示决策官员预期今年将会多达三次减息一码，即是四分一厘，但是就未讲明可能几时开始行动。分析师和交易商分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美联储将会在3月开始减息，而另一派就认为在今年较后的时间行动才较为合理。富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森就向法新社表示，即使近期通货膨胀数据令3月减息的希望继续存在，但是他仍然认为这有点为时过早。
以哈激战，美 CIA 局长调停停火。中东形势升高，胡塞武装对美战舰发射飞弹。北韩一周两次试射新型导弹，南韩密切关注。美国收紧签证，多名中国留学生在华盛顿机场被盘查。法媒说，中共用 AI 生成散布亲中反美认知作战。日本登月探测器成功恢复动力。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28号在加沙南部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生激烈战斗。随着战事越演越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恳求继续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这个组织机构因为被指控有工作人员涉及哈马斯10月7号发动的攻击而陷入激烈的争端。在以色列提出指控之后，包括美国和德国在内，这个机构的几个最大捐助者都停止了提供资金。而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已经在巴黎和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官员会面，预计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的会谈。一名安全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证实，美国总统拜登派遣伯恩斯试图调停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剩余以色列人质来交换停火。在中国敦促伊朗结束胡塞武装，要求他停止导致全球航运成本飙升的红海袭击行动之际，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今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们28号对美国海军战舰普勒号发射一枚飞弹。这一艘战舰当时正行经亚丁湾。自从10月7号以色列和加沙的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呼吁中国向伊朗传递有关避免地区冲突扩大化的讯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礼拜在泰国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这件事进行讨论。美国五角大楼说，上个礼拜五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击落了一枚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向它发射的弹道飞弹。这个是美国第二次宣布胡塞武装将一艘美国舰船作为袭击目标。这两次针对美国海军驱逐舰的袭击都发生在胡塞据点遭到联军打击之后的几日之内。美国和英国发动的袭击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确保亚丁湾和红海的航道安全。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日在它的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北韩官媒说，金正恩监督当日的试射活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情报部门正在仔细分析导弹的具体参数。韩军将加强监视和警备，并同美方紧密合作，严密关注北韩今后的动向和活动。北韩上个礼拜三说，已经试射了一枚新型战略巡航导弹，说这枚导弹是为了携带核弹头而设计的，但当时并未提及这个导弹是为潜艇发射而研发的。近几个月来，北韩试射了一系列的武器，包括正在研发当中的弹道导弹系统和一架水下无人机。朝中社说，金正恩还另外视察了一艘核潜艇的建造情况，并讨论了和制造其他类型新型战舰有关的问题，不过没有透露细节。去年北韩所谓的第一艘战术核攻击潜艇初次落水。分析人士说，这艘潜艇似乎是由现有潜艇改装而成的，可能是为携带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而设计的。近期多名中国留学生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被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盘查，注销签证遣返中国。一月二十九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消息说，这些留学生回国休假，赴第三国旅游或者参加会议之后返回美国的时候被盘查，包括盘查他们携带的电子设备等。之前大陆的媒体一月四号报道，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的时候被盘问，甚至是遣返。由于中共利用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多年来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警告说，和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留学生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2020年5月，时任总统川普发布第10043号行政令，禁止和中共军方有关持 F 签证即学生签证和 J 签证即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拜登执政之后，虽然恢复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但亦都检查中国留学生的手机，并遣返有问题的中国留学生。另外，美国亦正在收紧对华移民签证。美国移民与国籍法早有对共产党员和极权主义政党成员移民的限制。2020年，美国移民局10月2号发布明文调整，凡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其他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员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申请移民，都不会获得受理。法国媒体《世界报》指称， YouTube 上边近来出现十几个模式相同的频道，向法语观众歌颂中国的强大，并且谴责美国，内容明显是由 AI 生成的，属于中国认知作战、营造虚假国际形象的一环。其中有一个名为苏菲解密的 YouTube 频道拥有近50000人订阅、200000人次观看次数，目前已经被 YouTube 终止账户。事实上，澳洲政策战略研究所 ASPI 去年就发现中国在 YouTube 上的认知作战，并将它命名为皮影戏。相关影片显然是为了改变英文观众对中国的看法。它使用 AI 生成内容并且配音，吸引了不少的观看次数。经过 ASPI 向 YouTube 检举之后，直至去年 12月8号已经有19个皮影戏频道被终止。世界报话，苏菲解密等频道无疑是法语版的皮影戏，估计累积观看次数达到720万。在向 YouTube 反映之后，已经有7个频道账户被终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星期一表示，小型登月探测器 SLIM 已经成功恢复动力。之前这个探测器实现了一次非传统的精准着陆，但是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角度不啱而耗尽了电力。JAXA 发言人说，探测器着陆近9日之后，终于在星期日晚间成功发电，并且同日本研究人员建立了通讯，发回首张由多波段光谱相机所拍摄的月岩照片，命名为贵宾九。这个机构表示， SLIM 搭载的多波段光谱相机可以对月幔的橄榄石进行光谱观测，透过比较月球橄榄石和地球橄榄石的成分，或者可以解开月球起源之谜。 JAXA 表示，探测器之所以能够重新发电，很可能是因为太阳光的角度发生了变化，预计 SLIM 还能够再持续运行几日。 JAXA 之前曾经表示，这个探测器不能够在月球的夜晚运作，从星期四起将进入月球的夜晚。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细思极恐，爆小粉红原计划指控英国钢琴师性侵；广州突然官宣打响第一枪；川普判赔8330万案，又爆出法官同原告律师有关系；医生揭秘话，如果中国受制裁，心脏外科马上关门；各界哗然，乌国防官员同军火商贪污4000万美元。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5星级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唔错，下次仲会买。来自德州嘅李先生亦为佢太太买咗三高代谢宝，只系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即係見廣告啦，呢個 YouTube 你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我哋就買翻嚟俾你食。咁啊食咗一個月嚇，佢落加落到6.4，所以繼續買俾你食。
三高代謝寶唔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食療補充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質同精神體力，亦顯著提升肝臟同腎臟功能。三高代謝寶係更天然、更健康嘅選擇。详情请见网站健康520。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专人会为你答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细思极恐，爆小粉红原计划控英国钢琴师性侵。一班华人在英国一个车站广场涉战一名英国钢琴家的影片红遍中文社交媒体，亦在英文媒体上被广泛流传，引起国际关注。这名英国钢琴家在车站广场弹钢琴，拍摄直播影片节目，一班拿着5星旗的华人走过来，要求钢琴家不要影到他们，因为侵犯他们的肖像权，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其中一个女士说，我都是英国人，钢琴家用手指住女士手上的旗话，但你拿住中共的旗喔。这个时候旁边的华裔男子突然咆哮话， Don't touch her， 不要掂到她，
一连讲咗几次，钢琴家一时被吓一跳，下意识弹远几步。电子杂志大参考主编李鸿欢在新唐人清英论坛节目上说，这个咆哮哥是东北人，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他一直在那里大叫 Don't touch her。在英语口语里面，一个男人大声嗌，尤其是大庭广众下嗌，就意味着有妇女被强奸，有妇女被骚扰了。用香港话讲就是被非礼，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尤其是小粉红团队有近十人，英国钢琴家那边就得一两人。之后警察一来，这十个人同警察讲非礼了，侮辱妇女了，摸过我，你说警察怎处理？李鸿欢说，这个是一些中国人辩论中出现的一种中共式逻辑，先泼你污水，你非礼了那个女士，反复强调恶人先告状就是流氓玩法。正派人有文化的人不会用这种方式跟其他人讲嘢。还有一个后续，影片中第一个出现的姓刘的女子戴住红围巾，是一个留学生，是这班人之中级别最低。这件事发生后，他在自己的 Instagram 做了一条片，全部是律师教他讲的嘢，全部是法律上严谨的话。他一口咬定英国钢琴家不怀好意，从一开始就诱惑他们来跳舞，骚扰诱惑他们，暗示他们和摸他们，就是朝着性侵案的方向引导。这条片他已经删除，但有人已经保存下来。李鸿欢说，我亦看过这条片，是非常恶毒的。如果说中方有足够的资金和强大的意志，要在这件事上将钢琴家搞得身败名裂，或者说将他拖入一场非常邋遢的污名化的官司当中，这个是绝对做到，他们已经做了证词了。所以这个现象是细思极恐。他说，这些小粉红，你看那个咆哮的男人前面几开心，突然间马上就咆哮，这个让我想起最近在直谷那个清华毕业的马龙将他老婆打死的事件，还有纽约那个26岁女孩张晓宁刺杀李俊俊，这些性格特点有可比性，就是说他们的脾气忽然间就小宇宙大爆发。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在清英论坛说，英国火车站这件事，几个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精神不健康的问题，不单只是中国大陆的人有这种问题，其实很多其他国家的华人亦有类似情况。无论是在香港的清关会，亦或是在纽约法拉盛，他在香港见过很多这类闹交方式，一个大陆人和一个香港人在地铁站就一些小事闹交，之后那个大陆人就提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指住这个香港人说你是殖民地的奴才，结果可想而知，场面马上火爆起来。这次亦是咆哮男暗示英国人已经电到这位中国女士，那就可以获得道德制高点。国军说，这些中国人在海外的表现绝对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观感。广州突然官宣打响第一枪，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房地产危机，广州官方在今个月27号突然宣布，当日起放宽购房限制，限购区域内购买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以上住房不再受限，并再继续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广州亦成为中国首个取消大户型购买限额的一线城市。中国房地产业下滑局面正是恶化，而且似乎将持续多年。有分析指， 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新房价格较目前水平再下降 50% 才可能筑底。基于这种假设，只有当买房比租房更便宜的时候，中国楼市的拐点才会来到。在27号，广州市政府发布通知，宣布松绑限购。在之前，广州已放开番禺、黄埔、花都等区的住房限购，这次则是从物业或户型角度进行调整，放松力度更大。珠角数据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黄小祥说，此举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购买这种规模的公寓，无论他们是否已拥有一套。另外，广州同时加大住房保障力度，2024年计划筹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10,0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100,000套。就在一日前，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说，充分赋予城市房地产调控自主权，各城市可因地制宜调整房地产政策。在眼下，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拖累经济，负债累累的开发商无法完成项目，导致大规模裁员，并将一些巨头公司推到崩溃边缘。数据显示，广州的住房去库存周期为 18.5 个月，高于上海的10个月。去年中国新建住宅销售额下降 6%， 回落至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2023年12月，中国四个最富裕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二手房价同比下降 11% 至 14%。广州新房价格更是连续第12个月同比下降。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推出多项支持措施，以提振饱受冲击的房地产行业，比如让开发商更易获得现金、下调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和放宽购房规定等。但市场几乎没有显示出企稳的迹象，爆雷情况越来越多。据估计，稳定中国房地产行业和完成未完工的住房项目有446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中国房市可能面临漫长的调整期，要消化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住房库存约需要2年，而出清所有在建房屋则可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对于这场房地产危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跟着下来的情况会变得更差。川普判赔8330万案，又爆出法官和原告律师有关系。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内两次初选都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出线，距离受党内征召挑战总统大位只是一步之遥。美国女作家卡洛尔在2019年指控川普多年前曾对她性侵，川普当时在社媒上痛斥对方讲大话，卡洛尔随即提告诽谤并要求赔偿。纽约曼哈顿联邦陪审团26号裁定川普需赔偿8330万美元，但这件案紧接着被爆出法官和卡洛尔委任的律师有关系，亦即是存在利益冲突却无回避。据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律师哈巴说，案件判决出来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斯帕里诺27号找上他，询问他是否知道曼哈顿联邦法官路易斯卡普兰和卡洛尔的律师罗伯塔卡普兰存在关系，他先得知这个惊人内幕。哈巴说，路易斯和罗伯塔虽然同性但没有亲属关系，不过两人在90年代曾在同一间实力雄厚的清英律师事务所共事。哈巴透露，路易斯是律师楼的合伙人，直到94年被克林顿任命为联邦法官为止，而罗伯塔在92年至2016年都在这间律师事务所工作。 罗伯塔方面对此强调话，两人只是多年前在同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不到两年，而路易斯当时是高级合伙人，罗伯塔只是初级受聘律师，因此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不过有匿名的前合伙人说，罗伯塔在工作那时尽各种努力在合伙人面前表现能力，而路易斯当时就好像罗伯塔的职场导师一样。对于这项争议，法官路易斯和该律师事务所都未有回应。川普委任律师哈巴批评路易斯和罗伯塔的关系必须事先披露，否则已违反司法道德规范，他会以当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作为上诉基础。医生揭秘，如果中国受制裁，心脏外科马上关门。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中国在很多高科技产品上进口受限制。一名中国心脏外科医生说，如果中国面临着俄罗斯一般的国际制裁，心脏外科马上要关门，引起关注。近日一名中国心脏外科医生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说，俄乌开战后，西方世界严厉制裁俄罗斯。有朋友问，万一某日中国面临这种国际制裁，起码在医疗行业会不会受什么影响？他就直言，中国的心脏外科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要关门。这名医生解释说，不只是大型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就连小的常用耗材也依赖进口。他举了两个小的耗材为例，一个是人造血管，手术需要换人造血管，这个血管不能够国产，全部依赖进口。在疫情期间，因为欧美的人造血管出口量下降，导致很多病人无法进行手术。他说，即使传了很多次，我们国产的科研取得突破，我都听了十年了，但至今没有一个国产的上市可以用到的这样一个人造血管的产品。另外一个是心脏里面不可以吸收的缝线。这名医生指着手术车上的缝线说，大家看到这台手术主动脉夹层要用到的缝线，这个缝线基本上亦没有国产的。他拆开一盒缝线展示给网民看，说这个要求非常高，韧性非常强，非常细，同时要耐腐蚀。他接着说，有网民说到这个缝线有国产公司，他在网上查过确实有，但是他的针是进口的，线亦是进口，他只是将他们组装在一起。他说，连这些基本耗材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国产化，而依赖欧美国家，一旦被卡，心脏外科马上可以关门。这名医生的揭秘引起关注，网民纷纷说，都研究怎样升官，怎样捞钱了，谁研究这些浪时间费力的东西？穷人亦用不上，领导都在国外。不是攻克不到，是中国医疗行业太腐败。乌克兰国防官员同军火商贪污4000万美元，外界哗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27号说，国防部前任同现任高官军火商利沃夫兵工厂经理贪走原本用来买10万枚迫击炮弹的4000万美元，由于乌军目前仍在俄罗斯侵略下苦撑，因此消息传出后引起外界哗然。根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安全局说，一项调查已揭露国防部官员和武器供应商利维夫兵工厂的管理人员在采购炮弹那时盗取了近15亿荷林夫纳官方货币。根据这项调查，国防部前任和现任高层官员和下属公司的负责人都涉及这宗盗用公款案。 呢项贪污案涉及为军方采购10万枚迫击炮炮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透露，在2022年8月，亦即是俄罗斯入侵6个月后，国防部和利沃夫兵工厂签下炮弹购买合约并提前付款，之后资金陆续转移到国外账户，但从未交付过任何炮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已向涉案国防部官员、军火商经理等5人发出嫌疑通知书，这个是乌国法律的第一阶段。目前已有一名嫌疑人在试图越境那阵被捕。乌克兰军队贪腐行为并非首次，前国防部长利兹尼科夫就是因为军中出现几宗贪污案而被解职。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要按呼吁恢复资助租窗，解散近东救济工程处。美军 B-21 隐形轰炸机开始生产，震慑中共。英国钢琴家成国际抗共代表小粉红话遭网暴。美中讨论遏止胡塞武装攻击商船。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重新考虑暂停向一个联合国机构提供资金的决定，承诺将对参与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工作人员进行惩罚，其中包括刑事处罚。但网上枪声话是时候解散近东救济工程处了。在以色列指控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有十几人参与了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后，已有几个国家暂停对该机构进行资助，其中包括最大捐助国美国和德国。古特雷斯表示，虽然我理解他们的担忧，我本人亦对这些指控感到震惊，但我强烈呼吁暂停捐款的各国政府至少保证近东救济工程处业务的连续性，并承诺将追究任何参与恐怖行动的联合国雇员的责任，并可能包括刑事起诉。这个在全球机构中实属罕见，因为大多数联合国工作人员享有职能性豁免。尽管古特雷斯有权放弃这个豁免权，随后无奈古特雷斯宣布近东救济工程处解雇了参加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的12名员工中的9人，其中一人被确认死亡，另有两人仍在确认身份。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亦敦促各国在近东救济工程处被迫暂停人道主义救援之前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联合国正在对以色列的指控进行调查，但当日法国和日本亦宣布冻结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金，直至28号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加拿大、澳洲、芬兰、冰岛等10国宣布终止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助。有人说多米诺骨牌仍在继续下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丹对古特雷斯的声明做出了回应，呼吁所有捐助国继续暂停对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援助，并要求对该机构员工参与恐怖行动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古特雷斯呼吁继续为该机构提供资金，这个再次证明以色列公民的安全对他来讲并不是真的重要。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在加沙战争以来，加沙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越来越依赖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援助，约有100万人躲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设施中躲避轰炸。网友纷纷表示，现在不单止是取消近东救济工程处资金的时候了，亦是时候解散近东救济工程处了。据 Breaking Defense 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维护的副部长拉普兰特在一份声明中说，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的生产正在向前推进。该项目的关键特性之一是从一开始就能实现大规模生产，向对手传递具有实际性的威胁。美国军方强调 B-21 对中共具有巨大威胁作用。飞机制造商格鲁曼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世界上第一架六代飞机， B-21 构成了未来美国空中力量的支柱，通过数据、传感器和武器的先进整合，帮我们进入了一个拥有新能力和灵活应变的时代。 B-21 还可快速升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具有核打击能力的 B-21 可以通过美国本土基地和海外基地的连结，在24小时之内在全球投放具有重大杀伤力的武器弹药，执行斩首任务或进行核打击。美国政治咨询机构彩虹独立研究所所长葛兰特曾表示， B-21 充分利用了 AI 技术，它是美军一款具有超远航程和隐身性能的轰炸机，可以追踪中共机动导弹。 B-21 携带深穿透力武器，可以打击地下掩体，而中共则没有这类轰炸机。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曾多次表示， B-21 具有隐身性能的轰炸机，可以在中共军队眼皮底下向台湾海峡投放水雷，阻挡中共渡海。 B-21 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不对称作战的利器。葛兰特还指出，当敌方威胁出现时，B-21 可以捕捉到敌方的雷达扫描模式，使用 AI 算法对其进行评估，然后将数据传递给友军的作战空间网络，同时能够使飞机的传感器和通讯数据绕过干扰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曾在2022年12月3号举行的一次活动中，向中共发出强硬警告，说美军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永远不会让中共得出可以发动侵略战争的结论，美国不会被中共在印太地区扩张的企图得逞。 B-21 是战斗力的非凡展示，亦是美国威慑力的重大进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王对美国之音表示， B-21 的生产代表美国开始真正认真地重视大国竞争这件事情，必须要在新一代空中战力竞争中赢得胜利。这个亦回应了川普主政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当中就指大国竞争将取代恐怖主义而成为美国主要的安全挑战，反而是中共自己的隐形远程轰炸机轰-20到现在还是指纹楼梯响，有没有人要落来都还不知道。台湾资深军事专家宋玉玲表示， B-21 开始生产表示美国未来可以拥有足够的隐形远程轰炸机数量，以因应全球不同战场的需求，全世界亦没有其他国家好像它有这么多的隐形轰炸机，所以这个对于美军或者是它的全球部署的战略运用上来讲都有很大的提升。 B-21 战略构想所要面对的首要强敌就是中共，未来 B-21 可以在24小时内从美国本土飞抵印太地区的冲突热点，并借由其优异的隐形性能从事距外点穴式的攻击重要目标，瘫痪敌方的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等重要战术节点，对于压制中共解放军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英国钢琴家网红卡雅琳日前在伦敦火车站表演时遭到小粉红闹场，直播影片在网上疯传。卡雅琳跃升为国际抗共代表，而其中一个小粉红自爆遭网暴不敢出门，却反被唱将各人的面丢尽了。卡雅琳除了令他的流量赚到盆满钵满，更获邀上了各大电视节目，成为家喻户晓的抗共代表。而当时那位围着红色围巾上前问可不可以删除其镜头的女子，其 Instagram 遭辱手而出。近几日收到数以千计来自各国网友的留言谩骂，他日前发布一则限时动态，说自己和家人收到上千则霸凌威胁人身安全的信息， 因此已好几日未曾踏出家门。另一则限动则显示，当前佢嘅日用品全由男朋友代为购买。小粉红指自己承受咗庞大嘅心理压力，并话当时只系以尊重嘅态度询问可唔可以删除影片。唔知点解世界响一瞬间骤然转变，最后再次强调咗自己嘅心理健康受创。但系转载呢则限动嘅各大论坛网友仍旧不留情面，话佢试图扮演被害者，流嘅系鳄鱼嘅眼泪，甚至有中国人批佢将国人嘅面丢尽立。我特登翻墙出嚟闹你。有人话我本嚟都几同情佢，事后拍嘅洗地短片充满咗恶意剪辑，诬告 K 博士满口嘅谎言，歪曲事实，三观不正，仲攞 K 博士过去说事，从呢一点你就唔善良。仲有人话对呢种中共培养出嚟嘅小粉红，到文明国家仍然爱习近平共产党嘅小粉红，冇丝毫同情。白宫近期希望北京向伊朗施压，解决伊朗支持嘅胡塞武装问题。27号，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讨论咗压制也门胡塞武装对商船航运嘅攻击问题。当日响沙利文同王毅会谈嘅电话吹风会上，有媒体提问拜登政府系咪睇到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真嘅在积极参与此事。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对全球航运嘅不稳定引发咗严重担忧，唔单止对美国同中国，亦对全球贸易。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亦购买了大量伊朗石油，北京应该对平息其中一些攻击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但他会不会选择以这种贸易关系方式施压影响力还有待观察。中方告诉美方，他们正在向伊朗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些攻击似乎仍在继续。此外，该官员透露，沙利文和王毅还讨论了安排最高领导人在春天某个时候进行通话，双方同意寻求更多沟通渠道，不单止是在内阁层面，还包括未来几个月的拜习通话。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今年将再次访华。中共外交部在声明中再次突出台湾问题，王毅说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白宫声明则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根据台湾国防部的通告，在沙利文王毅会面结束当日，有23架中共战斗机闯入台湾领空，其中13架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中北部及西南空域，同时还有中共海军军舰在附近航行。
事态严重升级，美军驻约旦基地遭袭。因应俄罗斯威胁，美国首次计划在英国部署核武。钓鱼台争议，中日船舰互相驱逐。拜登将宣布补助台积电等大企业设厂。北京211毕业男子失业，妻子的话令人泪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证实，1月28号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系统撞击了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一个基地，造成3名美国军人死亡，25人受伤。五角大楼宣称，对我们驻约旦部队的袭击是事态严重升级。拜登28号指责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动了这次袭击，并誓言要追究袭击者的责任。这个是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批驻中东美军遇难。尽管美国军方最先公布的数字显示有25人受伤，但媒体后来从美国官员获悉受伤人数超过30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据白宫透露，拜登周日上午在南卡罗来纳州听取了有关袭击事件的简报，国防部长奥斯丁、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菲纳向总统通报了情况。拜登说这是一次卑鄙和完全没有正当理由的袭击。 并坚称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承诺。这个是继胡塞武装26号首次用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向在亚丁湾水域巡逻的美国卡尼号驱逐舰发射导弹遭到击落，并且用导弹击中了一艘英国邮轮之后，恐怖分子的又一次挑衅。同日胡塞释出一段18分钟影片，显示叛军战士身穿军服，将美国和以色列作为假想目标进行军事演练。同时伊朗亦在今日利用国防部研发的凤凰号运载火箭首次同时发射3枚卫星，这些都标志着中东海域对抗的进一步迅速升级。美国政府是否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回应美军遭到的损失，备受外界的关注。海外独立时评人士蔡神坤发文分析，也门胡塞武装频繁在红海挑起战端，对海上贸易构成威胁，还直接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这种挑衅绝对不是伊朗独家操控。美国政客是否注意到胡塞武装背后的大佬并不是伊朗？不单止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毕业在石家庄陆军学院，胡塞武装中还有一大批中共培养的军事人才。另一方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受到指控，至少12名工作人员参与哈马斯袭击行动后加入停止对这个机构的援助的国家越来越多，除美国、澳洲、加拿大、芬兰、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英国外，冰岛、法国、日本也加入了行列。而且荷兰首相表示，这个不是暂时冻结，而是永远冻结。有报道说，以色列正在一步步亮出证据，从经济军事上彻底击败哈马斯，将联合国一些机构的遮羞布亦扯了下来。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工作处被曝光之际，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再度誓言将消灭哈马斯，导致巴勒斯坦人逃往更南边。加沙市金尤尼斯27号爆发激烈战斗，以军至少有两支精锐特战队参战，其中一支是以反游击和直接打击为主要任务的第89旅，另一支则是更加神秘的马格兰特种征收器反坦克战突击队。同时以军正沿著加沙走廊边境建立缓冲区。美媒指出，以军的这项缓冲区计划是在边境沿线一公里阔的区域创造一个清晰的防线，以便以军能够迅速看到并阻止任何接近边境的人。以哈冲突持续超过120日，尽管美国多次派出高级别官员前往以色列试图斡旋，以色列方面态度依旧强硬，至今加沙局势依旧没有和缓的迹象。就是说，当以色列下定决心对哈马斯落死手，真主党胡塞武装的声援并不能够改变什么。在钓鱼台列岛周边海域的争议再度升温，日前发生中日船舰互相驱逐，中共27号声称驱逐了非法进入其所称领海的日本船只，而日本反驳是中共海警船进入了日本的领海遭到驱逐。作为回应，日本宣布将加派两艘最新的巡逻舰以加强海上巡逻。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27号抢先对外宣称，日本渔船学院号和数艘巡视船在当日非法进入了中国的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进行了必要的管控并发出了警告，仲话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并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这个海域的一切活动，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而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则对外还原真相，表示27号上午11:55前后，两艘中共海警局的船只相继进入了尖角诸岛周边的日本领海，这两艘海警船随后跟随了一艘日本渔船，而日本海保巡逻船在发现后要求其离开，两艘中共船只在当日傍晚6:10前后陆续离开。日媒报道说，这个是自本月11号以来中共海警船第二次进入尖角诸岛周边领海， 此外，在领海邻接区域还发现了两艘中共公务船，其中一艘还装载了类似机关炮的装置。包括邻近区域在内，日本已经连续37日在尖阁周边发现中共公务船。随着两国在钓鱼台列屿周边海域的摩擦不断加剧，日本宣布将投入巡逻船以加强海上巡逻，将在石垣海上保安部位于冲绳县石垣市部署两艘最新的巡逻船。这两艘船将在2月22号开始执勤。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本主任岛谷邦博表示，我们仍然处于一个严峻的情况，我们将继续坚定捍卫我们的领土和领海。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失业尤其是中年男性失业的情况越发严重，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38岁男子在北京被裁后，选择瞒着妻子送外卖。妻子发现后，虽然口气严厉，却表达了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并表示年后和他一起去找工作，有事一起担，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唏嘘和思考。1月28号凌晨，一段38岁丈夫被裁员后偷偷送外卖，妻子发现后说最狠的话，做最温柔的事的视频在大陆全网热传。据微博信息，该男子姓李，毕业于211大学，曾经在互联网行业做产品经理。211大学是中共教育部认定的一类重点大学。在北京，一名女子正在家中打扫卫生，在床下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白纸，展开后她震惊了，这个是一份裁员通知，上面清晰地印住丈夫的姓名和公司的公章，表明她丈夫失去了工作。令她困惑的是，丈夫自从那日之后依然每日早出晚归，丝毫未有异样，难道一切都是她刻意隐瞒？晚餐后，丈夫如往常一般坐在电脑前，妻子拿着那份沉重的白纸走到了丈夫的面前，她站在丈夫身边，将那张纸拍在台上，目光直视丈夫说，这个是什么？被裁员了，还有班上吗？面对妻子的追问，丈夫透露了实情，自己失业后一直在外面送外卖，只是不想让家人担心，先选择了隐瞒。妻子激动地说，我生气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不跟我说，跟谁说？我们在一起15年，什么事我们两个不可以一起分担？妻子带着哭腔说，你人没了这个家还能过吗？我们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啊？年后我和你一起上班就行了。这个时候丈夫开始抹眼泪，妻子抽泣地说，你自己担，什么事都你自己担。后来妻子坐在丈夫刚刚坐的小凳上，安慰踎在旁边的丈夫，你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怎样就找不到工作了，一身的本事就这样不做专业工作了。丈夫接着说，我都好不甘心啊。这个时候妻子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夫妻两人面对面握住对方的手，妻子说，你不要送外卖了，送外卖太冻了。讲话的同时，她抱住丈夫，丈夫宽慰妻子，得，不送外卖了。看到这一幕，不少网友百感交集。在微博认证为财经知识分享官的庚白星君，最近写了一篇身边的中年人失业现状。类似这对北京夫妻的故事在中国大陆比比皆是，在现在中国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人们的出路在哪里？尤其引人关注。有网友说，要怪只能怪这个中共和加速师败坏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令这么多行业萧条，企业倒闭，造成大批人员失业下岗，希望他们这两夫妻未来能够挺过去。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